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你召集你的儿女，渴慕你的人到你的殿中。主，愿我们的歌颂、赞美蒙你的悦纳，更愿神的灵此刻就在我们中间。主啊，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来寻求你。你将众人的心意都摆在你的面前，你将我们一心中一切的忧愁、重担、一切的忧伤主啊，挂虑，主，你帮助我们都能够卸下。这是安息日。我们要在主里面得安息，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将属天的平安、满足的喜乐充满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因神而快乐，让我们来到这里如同来到天堂一样，能够把世界关闭在外，让我们的心这时候完全向你敞开。主啊，你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的心在你的里面得到满足的喜乐和平安。感谢你，你的话就是我们的喜乐，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求主将你的话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圣灵给我们更多的悟性，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渴慕你的话。主啊，求你赐福你的儿女，谢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名祷告，阿门。对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是那个移民了，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当初为什么要移民？你想一想，你当初为什么要移民呢？是不是因为你听说加拿大人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要来拯救他们？还是你听说加拿大像共产主义一样，你要来享福？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当你拿到移民申请的时候，你的心情是如何的？很高兴？你是很失望吗？因为你马上要到家了，去受苦啊，还是你很高兴？我相信很多人很高兴，就马上就开始做准备，就要出发，就要登陆，然后奔赴你心向往的地方。当然我知道，其实当你来到加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大部分时间是冰天雪地，资本主义的现实有时候也是很残酷的。对，那你是否想过回到你来的地方呢？希伯来书11章13到16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就如果你离开中国来到加拿大，是为了寻找一个更美的家乡，你可能会失望。我不知道你是否喜欢爱蒙顿的，你是否想念你所离开的家乡，甚至想回去？我还比较喜欢爱蒙顿的，但是我也知道爱蒙顿其实不是我所寻找的更美的家乡，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现在我甚至也在盼望能够常常回到我自己出生的地方，能够向老家的人传福音，告诉他们那个最美的家乡就是天堂。那我在国内传福音的时候，做了一张名片，印了400张的，那送给那些愿意要的人。这个正面呢是这样写的：聂书全博士，出生于四川，重生于美国，现寄居加拿大，永恒的家乡是天堂。那下面就是我的 QQ、微信和电子邮件。那我们也用那个聂书全牧师，不是为了那个炫耀博士学位，而是因为国内很多人真的不知道牧师是干什么的。那我就用这样的称呼啊，其实是方便他们接受福音。这好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23节讲的，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那我的这个名片的背面是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下面我还写了一个决志祷告，对，如果那些人接到我的名片，他看了 他想信耶稣，他就可以这样祷告。说，亲爱的天父，我是一个罪人，感谢耶稣为我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感谢神赦免我的罪，求你继续带领我，让我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在这边的话，通常是不用名片的，对。那我就用这种名片带到身边呢，在国内真的是很方便，见到人呢，不管什么时候见到人，你愿意跟他谈的时候，因为时间很短暂，有时候就送一张名片给他，那他看了这些一个简单的信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信主。当然更好的，如果他愿意跟我联系呢，我就可以继续的那个帮助他。其实你我们在这边呢，你也可以，如果你不知道怎么传福音的话，你也可以做一张类似的这种名片，或者是你带一些福音单张在身边，你碰到人了，你不会传，你不会讲，那你就送给人家，让人家自己读就可以了。那我们中间很多人，我相信也是你出国以后，你才有机会听到福音，信耶稣。因着耶稣，我们成了神家里的人，我们找到了那更美的家乡，永恒的归宿。在约翰福音14:1-3，主耶稣对门徒这样讲，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那你现在忧愁吗？你是否真的有确定主耶稣在为你预备地方呢？你是否更相信主耶稣预备好了就会来接你了？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天国的公民，你是中国的公民，加拿大的公民，更重要的你是天国的公民。如今我们在地上是暂时居住，是寄居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从天上降临来迎接我们，要进入神为我们在天上所预备的城，进入主耶稣所我们预备的地方，那是最美的家乡，永恒的居所。不过我们现在还要等待，警醒的等候主再来。那我们该如何等待呢？我们在等待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呢？这一定不是玩手机啊，你千万不要玩手机听到上的。你不要随从世俗，不要随波逐流，不要在这个世上虚度了光阴。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了他的门徒，我们应该如何等待他再来。这就是我们今天透过马可福音13:24-37所要思想的主题。那过马可福音13这是第三讲，我们总共讲了，已经讲了两讲，都是讲跟末世有关的。那主耶稣在前面已经讲了末世的预兆，那24-25呢，他就描述了他再来之前天上的万象的改变。前面讲的末世的预兆大多是地上要发生的事情，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多处必有地震饥荒，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迷惑许多人，基督徒要为主耶稣的名的缘故受逼迫。然而在这期间福音却要传遍万民，敌基督要显现，地上会有前所未有的大灾难。那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呢？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天上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这是讲的天上的事情，那真的是地动天摇啊。那你先要明白谁有那么大的能力，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能够在那个时候会发生呢？那有两点你要记住。第一个你要知道，这些天上的万象日月星辰其实都是神所造的，是神的手把它铺设在摆列在天空中的。正像创世纪1:14-15，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既然是神把这些天上万象摆在他的位置，那神也可以把它拿走。这就是为什么将来 天事都会震动。不仅神这样创造，如今宇宙万物还跟创始的时候差不多，还在井然有序的运转，也是因为主耶稣的缘故。因为主耶稣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如果他把手一缩，他把他的全能一撤回，那众星就会陨落，天象就会坍塌。这就是为什么在旧约的时候，神当描写神的审判的时候，先知常常用的语言就是讲的天上日月星辰的改变。因为神是掌管天地万有的神，他可以透过这些来向我们显明他的审判。比如像以赛亚书34章第4节，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哇，我们这里刚刚今年现在是冬天，在之前秋天，你看那个树叶在掉下来的时候，当时候天上的万象就像这些叶子一样掉下来，谁能做到这样？只有神可以。所以这是代表神的审判。在约珥书2章29到31节，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这是约珥的一个预言。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其实就是讲了神的审判，就是讲了主耶稣再来的日子，那是最终的审判。在这之前有什么？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众星都要陨落。这就是耶稣在马可福音13章24节25节所引用的经文。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先知所预言的都要应验，事件的结局近了，主耶稣回来要结束这个事件。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从这里你可以看到，主耶稣的再来跟主耶稣的降生是不大一样的。马上圣诞节要来了，我们熟悉圣诞节的故事，你都知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啊，可以说是很低调的，很卑微的，是默默无闻的。虽然神曾经派天使向旷野的牧人报信耶稣降生的好消息，神也曾经透过星象让东方的几个博士来朝拜降生的婴孩，但总的说呢，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几乎是隐藏的，没有多少人知道。而且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也是软弱的，一个婴孩降生在马槽，约瑟还要带着玛利亚和婴孩耶稣逃命。但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景象就完全不同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大有能力大有荣耀的，驾云降临，地上的人都能够看到，地上的人都将看到。马太福音24章30节是这样记载的，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地上所有人都会看见的。不很奇怪，马太福音24章30节讲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为什么哭啊？而且是哀哭，很痛苦的哭。你要知道主耶稣再来和主耶稣降生的目的也是不同的。主耶稣第一次来临来到世上，是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为了透过十字架成全对人的救赎计划。说他第一次来是为了拯救人，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死了。但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要的就是为了审判。那时候事情的结局一切都已经定了，那些蒙恩的人将要欢喜快乐，他们的灵魂要得救，他们的身体要得赎。所以在马可福音13章17节这样描写，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召集了来。路加在21章28节这样记载，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我很喜欢这些经文。 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但马太福音20:30讲，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但是另外一边却有很多人挺身昂首。对于选民来说，那实在是欢喜快乐的日子，是极大的欢喜和快乐，因为我们要与拯救我们的主耶稣、爱我们的主耶稣相见。但是对于那些不信的人，他们就大难临头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依靠和享乐都将成为过去。他们以为不会来的审判就突然临到他们，他们曾经嘲笑拒绝的主耶稣基督要来审判他们，所以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正像启示录1:7说的，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我们在圣经就要讲，你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亲爱的朋友，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是会笑呢，你还是哭呢？那你现在就要思想，你现在就要决定，你到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了。我们对属世的事情，我们现在能够想到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未雨绸缪。那么对于属灵的事情，对于永恒的归宿，你怎么能够不提前做好准备呢？马可福音13:28-31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次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耶稣在提醒当时的人要有属灵的智慧，要知道分辨时候。当他们看见末世的预兆逐渐显明应验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近了，你就应该请他自己是否做好了准备，迎接了即将来到的主耶稣，审判人的主。有的人可能对马可福音13:30有误解，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那你就说2000多年都过去了，主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那主耶稣为什么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呢？耶稣的话是真实可信的吗？那些事都成就了吗？主耶稣好像早就知道人的不幸或者疑惑似的，所以他说了这句话以后，他再加上一句，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那就说这些话是真实是可信的，我们应该阿们。不过你也要正确的理解，那首先你要明白主耶稣他这里讲的这些事到底是指哪些事。马可福音13:29说，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就在门口了。那可见这些事是指主耶稣再来之前的事，其实就是主耶稣所讲的末世的预兆。就是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这过去两次跟大家讲的这末世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那当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40天以后升天，五旬节圣灵降临，公元70年耶路撒冷和圣殿被毁，这些事都已经成就了。那主耶稣所说的末世的预兆，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许多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迷惑许多人，基督徒要为主耶稣的缘故受逼迫，这些事在人类的历史上2000多年也成就了很多，就在这中间。那当然我们上一次讲的敌基督的显现，以致接下来的7年大灾难还没有成就，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那这个时候事件的末了，非常末期末日， 那日子那时辰，这个才是完全的应验。但是啊，神讲得很清楚，耶稣讲得很清楚，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天使也不知道，连主耶稣自己都不知道，只有天父知道。那圣经还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再来之后，非得关于末世，其实还有很多的事。当然在马可福音13章没有讲，在书教会书信或者是在启示里面有提的，信徒被提，千禧年最后的战争，魔鬼的结局，最后的大审判，然后是新天新地。那耶稣讲的那些事，他没来之前都要成就的，是讲的这些事，这之前的事。那在马可福音13章30节，他说的这世代还没有过去。那这个世代到底是指哪一个世代？是指从哪里到哪里呢？在圣经里面呢，一个世代通常是指一代人，一代人的大约40年。那主耶稣可能是指的他的那个世代，那他的同龄人基本上就是第一批门徒，他们所处那个时代。那这个的其实大约的都是到70年的时候就差不多，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大概30年，再加40年呢，那基本上就到70年。到70年的时候，其实12个使徒基本上都已经离开世间了，除了一个，可能就是使徒约翰活得比较久。使徒约翰大约是在主后90年左右离开世间的。那他离开这个时候，其实这些事情呢都已经成就了，圣殿都已经毁坏了。早期的基督徒为主耶稣的缘故，在罗马政府和犹太教的手下也受了很大的逼迫，而且那个时候的福音按照保罗他所知道的其实已经传遍了，甚至他以为都传遍了世界，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所知道的世界可能就是地中海一带的国家和地区。那在保罗那个时代，福音基本上已经也传遍了那一带地方。那所以说主耶稣所说的末世的预兆其实已经很多应验了，以至于早期的很多基督徒他们都相信耶稣可能就是在他们有生之年就会回来，所以他们是热切的渴慕的希望耶稣回来。当然我们现在还知道末世的很多应验还没有完全应验，比如我们讲的敌基督的现象和7年大灾难都还没有出现，当然更确定的就是主耶稣还没有再来。那当然后来使徒们，就是12个使徒们包括保罗，他们后来也在那么晚年的时候，他们也写信教导早期的基督徒，纠正他们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这种期待，因为他们的确很多可能期待或者是误解了耶稣这句话，就是觉得他们活着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会再来。那彼得在彼得后书3章8到9节，就是其实第三章都在讲这件事情。那我们通常引用就3章8到9节，你可以去看。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入千年，千年入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眼，其实不是单眼，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我们现在就还在等待主耶稣再来，等待主耶稣所应许的完全的成就。我们要相信主耶稣所应许的一定会成就。当然我们更要明白主耶稣的心意，他不是在单眼，他乃是愿意每一个人都悔改，每个人都得救，不愿有一个人沉沦。那你得救了吗？所以如果你已经得救了，那你愿意别人也得救吗？你愿意每一个人都得救吗？我们不知道我们还要等多久，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确实的知道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所以我们要警醒等候主再来。马可福音13章30节，就是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这句话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它应该是这样的：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不会过去，直到这些事都成就了。所以它是用过否定式，是 not until。 这世代不会过去， 直到这些事都成就了。如果这样还这样的话，你这样理解呢，这四代其实它就不仅仅是指主耶稣所在的那个四代，或者使徒们那一代人，而是指的整个的末世。就好像我们给你看了张图一样，末世的话是一直到主耶稣再来之前都是在末世，这个末世的时代，末后的时代，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为止。那我们现在已经是处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中间，末后的时代，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末世的预兆很多都会应验，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等候主耶稣再来呢？马可福音13:33，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突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这里主耶稣给了我们三个命令，三个动词都是现在命令式。哪三个？第一，要警醒，要谨慎，要警醒，要祈祷，这是三个动词，没有别的，很简单的三个动词，在原文里面都是现在命令词，就是我们要警醒，要谨慎，要警醒，要祈祷，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要谨慎这个字已经在前面马可福音13:5-9-23出现了三次，这里是第四次出现。那我在上两次讲到的时候就特别讲了这个要谨慎，这个谨慎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大家记得这个谨慎是什么意思吗？对，谨慎这个字本意是看，要分辨，要去行动，对，有三方面的意思的。就是第一，你要留心的看，你要留心这个末世的预兆怎么在应验的，你周围发生的事情可能都是末世预兆在应验，仔细的看。第二，你要留心的想，你要认真的想，你看到这些事情，你心里面要明白，要得到警戒，要汲取教训，知道神的旨意现在在应验当中，你不要被假基督假先知给迷惑了。更重要的就是你要有行动，你看见了，你思想了，你明白了，你在行动上你要做出调整。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你要去做，你的生活的优先次序，你的价值观都要调整，一切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再来。你在逼迫中你要能站立得住，这个是要谨慎，要警醒。警醒这个字呢跟这个谨慎这个字啊比较近。什么叫警醒？因为你们警惕、专注、留心的意思它有。那同时它这个字本身意思就是你要清醒，你不要睡着了，这是那个字它本来的意思，就不要睡着，你要清醒醒着的。就好像一个弹钢放哨的士兵一样，你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你要留心观察周围的动静，而且一有动静你就要采取行动。那警醒这个字在这一段经文也是出现了四次，不过在33节的这个警醒跟那个34:35-37节这两个这个警醒呢，它不同的字，两个不同的希腊字，虽然意思都很接近，但是后面这个三个警醒，看门的要警醒，你们要警醒，也就是从要警醒，这个警醒它特别有一个强调，就是你不要因为疏忽或者因为懒惰，让一些不好的事情、破坏性的事情、灾难性的事情突然临到你身上，这个叫要警醒。如果你疏忽了，你懒惰了，可能一些破坏性的事情、灾难性的事情就会突然临到你。这个其实就是讲的主耶稣再来。当主耶稣离开门徒升天回到天父那里去的时候，这就好像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家到远方去，他就把权柄交给仆人， 并且分派个人当做的工。那到了时候，那个家主就要回来，就好像主耶稣基督到了时候就要再来一样。但是家主什么时候回来，仆人不知道。就好像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回来一样，可能是早上，可能是半夜，可能是鸡叫，可能是早清晨。如果你既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所以你就要警醒，你不能睡着了，你要警醒的等候家主回来。他不要让家主突然回来的时候恐看见你们睡着了。你想一个站岗放哨的士兵如果睡着了，那是敌人来了会是什么结果呢？那当然你要明白，这里是耶稣是说的比喻啊，不是说你不要睡觉。其实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我叫睡觉有问题的，那如果长期你睡眠不好的话，那会产生很大的健康和心理的问题。这里耶稣讲的不是让你不睡觉，就在你等他再回来。那当然也不是说你就只管睡觉，他这里是讲那个属灵的警醒。就你心里面，你不要掉以轻心，你不要以为主人会回来的很晚，于是你就玩忽职守，你不忠心做主人所交付给你当做的工。那有人以为主耶稣基督不会再来了，因为等了这么久还没有再来，于是他们就放纵自己的私欲，随从这个世间的风俗，把自己的信仰丢弃了。那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如何对待这样的人呢？你可能说主耶稣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他会饶恕我们的，说不用担心，主耶稣是蛮有恩典怜悯的，这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你这么想，我还真为你担心，因为耶稣也是圣洁公义的，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吩咐你要警醒。那我们怎么能够为自己不警醒而开脱责任呢？马太福音24:50-51说，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你不要心存侥幸，神他已经，耶稣讲的话他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你，那个时候他如果看见你睡着，他会重重处置你，他不会饶恕你的。我盼望每一个人都不会是被主处置的人，而是当主耶稣再来，你能够得到主耶稣称赞的人。在主耶稣论才干的比喻里面，他对那些忠心又良善的这样讲：好，你在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盼望每一个人当主耶稣在的时候，你能够得到主耶稣的称赞，你能够进去与主耶稣同在，享受他的快乐，而不是你要在外面哀哭切齿了。所以你要警醒的等候主耶稣再来，你要忠心的做主耶稣分派给个人当做的工。那么你可能就要问了，主耶稣分派给我的工是什么呢？你可能觉得主耶稣没分派给我什么工，所以我就没事可做。主耶稣跟每一个人都有当做的工的。我是一个牧师，你可能是一个工程师、会计、护士、学生、家庭主妇，甚至退休人员。我们人生不同阶段可能从事不同的工作，有不同的本分、不同的责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无论你做什么，你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到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不同的工作，不同的身份，这个并没有高低贵贱， 你只要是为耶稣做的，你都能够从主那里得到赏赐。当然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属灵的身份，一个共同的身份，那我们也有一样的本分。作为神的儿女，耶稣的门徒，我们都要做属灵的工，读经祷告聚会，为耶稣做见证，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做的，是为你自己属灵的生命的好处，也是为了时尚的灵魂。那在这些事情上，我们都应该殷勤，不可懒惰，殷勤的读经，殷勤的祷告，殷勤的聚会，殷勤的为耶稣做见证。而且你应该抓住机会为耶稣做见证，像我前面跟你讲的，你做一个名片，你带一些福音担当在身上，有了机会你就向人传扬耶稣，分享那个福音，这叫殷勤，不可懒惰。圣经里面常常把警醒跟祈祷是连在一起的，警醒祈祷，警醒祷告。正像彼得前书第四章七节讲的，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就我们灵里面不要昏睡，灵里面不要睡着了，要常常祷告。而且我们祷告的时候你要专心，不要开小差，不要让我们的思绪随意的发散，在祷告中要体贴神的心意，寻求神的旨意，这个叫警醒祷告。在末世的时候，就这个此处这个时代，我们已经在末世中间，教会特别需要代祷的人，需要守望的人。在末世的时候，整个的教会就好像在面临一场很大属灵的征战，很大的逼迫可能会临到教会，那这个时候祷告的人，守望的人就是非常的重要的。针对末世，针对那将要来到的日子，我们该怎样祷告呢？那我觉得至少有三方面，我们应该常常的警醒祈祷。末世的预兆之一就是福音必须传遍万里，然后末期才到。那所以末世的基督徒都应该为普世传福音的工作祷告，你应该为福音传遍万里祷告，你应该了解在这个时代，在这个世界上哪些人还没有听到福音，那些没有听到福音，福音还没有传到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在世界的地图哪一块，你应该去了解的。那有什么宣教机构在向那些人传福音，你可以尝试去联系认识一些宣教士，常常为他们祷告，支持他们宣教的工作。主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如果你不能做一个出去收庄稼的人，主耶稣说你应该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那你应该祷告怎么可能像那个庄稼的主祷告，你自己不能去，那你要求神派别人去，这是耶稣对我们的要求，当求庄稼的主。那你是否常常在庄稼的主面前祈求呢？那我知道你们中间一些人可能常常在网上听一些出名的牧师讲道，或者著名的一些布道家布道，那我请问你，你有常常为那些牧师布道家祷告吗？你可能以为那些牧师布道家都很属灵的人，我是一个平凡的基督徒，很软弱的基督徒，我怎么能够为他们祷告呢？他们不需要我的祷告。你这样想就是错误的，这是魔鬼的诡计。那些出名的牧师布道家正是魔鬼要攻击的对象，越是被神重用的人，其实越需要人为他祷告，为他守望，跟他一起征战，让他们能够得胜，能够继续为神使用，能够赢得更多的灵魂来归向神，预备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如果你真的听了一些出名的牧师布道家的讲道，你应该有个责任为他祷告的。在这末世的时候，当然我鼓励你们在生命，在你的生活的周围，你自己的亲人，你自己的同学， 还没有信耶稣，你应该为他们祷告，为人失丧的灵魂应该有负担的。更重要的，你应该宽广一点，普世传福音的工作你不能除去，但是你应该祷告的，你可以祷告的。你应该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因为福音必须传遍万里，然后末期才到。第二点，在末世，主耶稣也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了，基督徒必须为主耶稣名的缘故受很大的逼迫，经历很大的苦难。我们应该为那些受苦的基督徒祷告，为那些受逼迫的基督徒祷告，使他们在苦难中能够站立得住，靠主得胜。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平安的环境中，整个世界就平安无事了。你应该去关心，去留意世界上哪些国家、哪些地区基督徒在受逼迫。那我们就应该常常为他们祷告，因为这就是主耶稣所关心的事情。使徒保罗在没有信耶稣以前，他逼迫基督徒，当复活的主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主耶稣对他说的话是：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他怎么去逼迫耶稣啊？那时候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但是耶稣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那个的逼迫的是基督徒，说基督徒受逼迫，就是耶稣在受逼迫。那我们岂不当迫切地为那些受逼迫的基督徒祷告呢？朝鲜、中国、中东国家、非洲一些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其实都有基督徒受逼迫的情形，而且是非常严重的基督徒在受逼迫的情形，就在我们的时代发生。我们不应该不闻不问，你应该了解，而且你更应该起来为他们警醒的祷告，这是我们的责任。在末世的时候，当然有一天说不定这样的苦难、这样的逼迫也会临到我们，所以我们更应该祷告预备自己，因为人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第三点，当然不是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应该为自己祷告。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颗爱神的心，一颗渴慕主耶稣的心。当我们在思想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心是怎么样的，你是否像使徒约翰那样非常热切地说：主耶稣啊，愿你快来。你愿意主耶稣再来吗？你愿意主耶稣快一点来吗？还是你不说主耶稣等一等，你不要这么快就来，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的事情没做完，还有很多的钱没有赚，我的股票还没有减套，我的房子还没有涨价，我还有很多的目标没有达到，我的移民还没有成功，我的博士还没有念完，你再给我几年，等我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了你再来。你想主耶稣会跟你说什么？能够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如果主耶稣在哪里还没有结婚，你都不要遗憾的。你全心爱主，你会从主那里得到加倍的赏赐。其实我们信耶稣就像结婚一样，我们把自己许配给了耶稣，我们是新娘，耶稣就是我们的新郎。那如今我们在地上就是预备自己，等候新郎来迎娶我们。那么你能够想象一个年轻的女子，她要结婚了，她却一点没做准备，也不思念新郎，新郎你要来就来，不来就拉倒。你愿意娶这样的新娘吗？正常的新娘岂不都应该像佳偶一样说：我的良人啊，愿你快来，求你快来。那这就是我们对主耶稣再来应该有的态度，你心中应该有一种渴慕。所以我求神 求圣灵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圣洁的口目。你主耶稣，我愿你快来。这是当我们在等候主，或者在面临这个末世的时候，非常需要的。你心中有爱，你心中真的爱主耶稣，你为他受苦，可能没那么苦，你能够忍耐。而且当那个主耶稣真的再来的时候，那真的是挺身昂首、欢喜快乐的日子。那是主所喜悦的，他希望取得这样的新娘，他希望教会都是这样在等待他。那我们应该如何预备自己呢？怎么来度我们在世的日子呢？不要每一个人都从神的话得到提醒，并且要做出行动，要调整我们的生活，调整我们的价值观，以致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得到他的称赞，能够进去与他同在，享受与他同在的快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将你的话摆在我们面前。我愿你的话能够光照我们的心，更我愿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主啊，你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光景，我们是不是不冷不热的？我们是否爱这个世界，还是爱神你自己？我们是否真的渴慕相信主你必快来？主啊，求你记着你的话在我们的心中做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谨慎警醒祈祷，请来预备自己迎接主你自己再来。更求圣灵真的将这样一个圣洁的渴慕、荣耀的盼望放进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就是主耶稣啊，愿你快来。也求神的灵亲自与你的每一个人的同在，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谨慎度日、敬虔度日，不被魔鬼所迷惑、所引诱，在苦难中能够忍耐有盼望，心中因着神的爱有力量去面对我们每一天要做的事情，而且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上能够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着荣耀。当你再来的时候，我愿你的心意在你的每一个儿女身上得着满足，我愿你的每一个儿女你都得着你的称赞，得着你的赏赐。谢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为那些受苦的基督徒祷告，为那些失丧的灵魂祷告，福音还没有传到的地区祷告。主耶稣，求你让我们在这事情上面不要懒惰，能够殷勤常常纪念你自己的事情，就是你关心的事情，在你来之前你必定要成就的事情。愿你的心意成为我们的心意。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